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9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海外学员证实大法，想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对中共无神论说不，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月28日，美国著名智库自由之家在华府发布一份题为《中国的精神之战》的最新报告。该报告详尽分析了中国的宗教自由的现状，各个宗教团体受干扰或迫害的程度。其中关于法轮功的一章以22页的篇幅详尽描述了法轮功90年代在中国大陆红传的情况和当时得到的政府支持、迫害发生的原因、迫害的范围和严重程度。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和讲真相的各种努力，以及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及现在的趋势等。这是国际著名人权团体发布的有关法轮功的分析研究中最详尽、全面和最有深度的报告之一。自由之家独立证实了从2013年1月至2016年6月1日大陆有933起法轮功学员被判刑的案例，有的判刑长达12年。报告中指出，在这之前有数十万的法轮功学员曾被关押在监狱或劳教所。报告还表示，可靠证据显示，从本世纪初开始，法轮功学员因遭大规模摘取器官而被杀害，并且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器官滥用行为还在继续。
2月26号，台湾东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花莲县最南端的富里乡富里火车站前举办反迫害征签活动，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揭露中共18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呼吁人们共同制止这种暴行。花莲东部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每月都会安排举办讲真相活动，活动过程中，法轮功学员们通过集体练功、真相展板、图文解说等方式，有的走进每个街道去讲真相，让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在中国大陆江泽民利用中共国家机器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不少东部民众在了解真相后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制止迫害。
现在美国达拉斯地区居住的李莲荣女士，经期外甥女儿的女儿韩雪娇，于2017年2月17日下午被上海长宁区警察抓走后，曾数次致电有关部门，遭派出所、看守所警察推诿，后来竟被告知拿出钱来才放人。3月2日上午，李女士到休斯顿中领馆与那里的工作人员见面，叙述了自己最近的经历，希望中领馆工作人员协助与上海方面联系放人。在工作人员表示对大陆发生的事件无能为力，也不能接受李女士的信函之后，下午1点，美南法轮大法学会在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曝光上海长宁区公安的恶行，谴责迫害，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韩雪娇。
2月28号下午，丹麦哥本哈根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丹麦使馆前集会，要求立即释放成都市法轮功学员魏在慧、魏在秀、陈光忠，中共必须停止迫害法轮功。旅居丹麦十多年的魏在群女士介绍了姐姐魏在慧和妹妹魏在秀的经历。魏在群介绍，从2015年5月27号开始，姐姐魏在慧、姐夫陈光忠家被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公安分局华阳镇派出所20多名没有出示任何身份的警察撬门闯入，他们非法抄家，抢走了私人财产，并将魏在慧、魏在秀、陈光忠劫持。随后姐姐被非法关押在双流文兴看守所，妹妹被非法关押在成都郫县看守所，看守所的人员不允许家人探望， 姐夫因身体原因被拘禁在家。
2月17日这天，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附近的奥顿普兰地铁站前，来来往往的人特别多。一位叫 Moons 的瑞典男子锁紧眉头站在真相展板前认真阅读。全部看完后，这位看起来有些腼腆的年轻人走到信息台前对学员说，这真是太恐怖了，我能做点什么吗？学员告诉他，可以在那个反迫害的针签簿上签名。他说，我还以为这个针签簿是让医生签的呢，我也能签啊，这太好了。于是他工工整整地在针签簿上写上自己的全部信息。能在这个签字簿上签名，表达反迫害的心声，他感到很欣慰。有一位瑞典女士听到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很是气愤。她几乎是用颤抖的手快速签了名，然后激动地对学员说，你们要赶快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呢，现在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太可怕了。他希望法轮功学员多在这里搞活动，还建议法轮功学员要在更多的公园里建练功点。他说他很喜欢这个功法，可惜以前都不知道，他也要练。
3月4号星期六，跟以前的周末一样，德国科隆附近的法轮大法学员在科隆大教堂门口举办法轮大法信息日，几乎所有的游客包括中国人都可以看到学员们的真相景点。各国民众了解真相后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很多人说祝你们成功，还有些人说他们都知道共产主义很坏，以前东德的所作所为他们都很清楚，都很唾弃。有一家人签字支持反迫害，也有夫妻双双签字支持法轮功。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1日至3日是澳洲大学新学年开学日，众多学生社团在校园里设立摊位招募新成员，悉尼大学的法轮大法社团也加入了此活动，并颇受欢迎。尽管三天持续下雨，还是有80多名华人及西人学子注册加入社团，特别是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对法轮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两名新到的中国学生起初露出惊愕的表情，随即向现场的学员们了解法轮功真相，并说回去后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功。很多本来对东方打坐感兴趣的西人学生也注册加入社团。悉尼大学法轮大法社团每周二在校园里免费教功。
3月3号至5号，丹麦法轮功学员继哥本哈根健康博览会后，又参加了丹麦第四大城市奥尔堡会议和文化中心举办的身心灵博览会，成为展会的亮点。参观者中，有的长时间观看学员的功法演示，有的认真听学员介绍，购买法轮功书籍，纷纷表达要学功的愿望。一位中年女士说，真善忍太好了，如果世界上很多人都能够做到真诚、善良和忍让，那么就没有恨，没有战争，世界将会变得非常美好。
2月25日、2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举办的健康博览会上，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向人们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并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参加博览会的人们有公司经理、牧师、音乐家、艺术家和学生等，人们都感兴趣地了解法轮功真相。经理乔尔女士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签表上签了名，并表示信仰是人的自由，中共非法活摘器官的事是无法容忍的。
3月4号，美国新泽西州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新泽西中部隆重召开，不同族裔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交流会。22位学员在会上发言，分享了他们遵循大法真善忍法理修炼身心受益的经历，以及学好法向内找实修心性，在各个讲真相项目中放下自我配合整体，讲清真相正念救人的修炼经历。交流会上发言的学员中，除了华裔学员以外，还有多位外族裔学员，有修炼20多年的老学员，也有走入修炼不久的新学员。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法轮功学员王美清69岁，王桂花68岁，夫妇二人在2016年11月被龙凤区法院秘密判刑4年5年，并分别送到呼兰监狱和哈尔滨女子监狱。2015年10月10日，王桂花在以西交通银行一辆警车上放了一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被车里的警察非法抓捕。四名警察拿着王桂花随身携带的房门钥匙，非法闯入她的家中，绑架王桂花的丈夫王美兴，抢劫走了打印机和电脑等私人物品。夫妻二人被非法拘禁在大庆市第一看守所约一个月的时间。在他们的女儿被勒索了10000元和签字担保的情况下，夫妻二人被取保候审。一年后，大庆市龙凤卧里屯公安分局、大庆市龙凤检察院和法院以不把两位老人送到监狱就开除他们子女工作相要挟，逼迫他们的子女配合非法抓捕了两位老人。
重庆法轮功学员高云霞女士曾经两度被非法判刑共8年半，2015年10月13号上午被渝北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王国江等恶警闯家绑架，2016年5月16号被渝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渝北区一碗水看守所。2016年12月下旬，所长王锡忠要将高云霞关小号，遭他抵制，便吩咐用警带捆绑他上身一周余，新年前几天松绑。
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法轮功学员王翠是怀甸镇被关小学教师，多次被绑架关押。2012年8月10日被沈丘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鲁峰等7-8个警察闯入民宅绑架，被冤判7年。2016年12月21日被新乡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终年53岁，遗体未让家属带回家，就地火化。
辽宁省临海市金城镇法轮功学员任桂霞曾8次遭受绑架、非法关押迫害，在每一次的关押迫害中都是九死一生。2016年11月被通知将在12月份停发退休养老金，身心再次受到打击，于2017年2月6号正月初七含冤离世，终年57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二审撤销原判，吉林军转干部仍被关押。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军转干部白鹤依法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对自己的迫害，被绑架，被秘密开庭判刑3年半。上诉后，中级法院撤销原判决，发回吉林市丰满区法院重审。目前白鹤被非法关押1年0.8个月。目前构陷白鹤的案宗由丰满法院副院长陶银刚负责。白鹤的老母亲几次去丰满法院都找不到院长陶银刚本人，也没有人接待家属。白鹤在1999年前就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他在部队任职军官。1999年720后，白鹤因到吉林省省委、省政府上访，被部队带回软禁长达1年多，转业后先后多次被绑架关押。2016年8月5日，白鹤被非法判刑3年半。丰满区检察院法院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是帮助法轮功学员梁玉玲上传控告江泽民的控告书，白鹤本人将控告书上传明慧网，控告书的内容属于非法宣传品。白鹤不承认强加的罪行，上诉到中级法院。2016年11月18日，白鹤的律师给吉林市中级法院的法官打电话，法官说白鹤的案件已经发回重审，案子现在又回到了丰满区法院。律师说发回重审的意思就是中级法院已经认为丰满法院判决错误。控告江泽民是公民的合法权益，迫害原告是违法行为，是真正的罪犯。
检察院退案，公安局撤诉，四川三台县母女获释。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检察院2017年1月再次将构陷法轮功学员周小丽、景欢母女的案子退回到公安局。2017年2月25号公安局撤诉，景欢与母亲周小丽回家。景欢2016年6月1号下午到三台县城紫甘道县政府外贴真相展板，被绑架到三台铜川镇派出所。 晚上，景焕的母亲周小丽、舅舅周发明到他家看情况，也遭绑架。7月3号，景焕、周小丽被三台公安局非法批捕。7月6号，周发明以取保候审方式获释。当地法轮功学员首先修自己，排除自己的争斗心、怨恨心，不断地向相关人员打真相电话、写真相信、寄真相材料，也有的直接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把公检法人员当自己亲人去看待，真心地为他们的未来好。公检法人员逐渐明白了真相，态度逐渐转变。景欢、周小丽的亲人也转变了观念，主动到公安局要人。亲友请北京张律师为周小丽、景欢母女进行无罪辩护，张律师同检察院交涉，9月下旬检察院又将案子退回到公安局。11月下旬，公安局又将案子交到了检察院，当地法轮功学员继续努力，对检察院人员讲真相，到检察院要人。2017年1月，检察院又将案子退回到公安局。2017年2月25号，公安局撤诉，景欢、周小丽回家。
大学退休教师被非法庭审，数千人签名要求释放。2017年3月3日，在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非法组织610的操纵下，芝罘区法院非法开庭审理毕秀书被构陷案。山东烟台法轮功学员毕秀书是鲁东大学退休教师，于2016年8月底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而被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并抄家。毕秀书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冤案在烟台市民中得到广泛的关注，超过3600名善良烟台民众签名要求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烟台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于上午9点30分开始，开庭前赶到的有毕秀书的亲属近十人，以及数十名闻讯赶来参加旁听的烟台民众。当大家准备进入法庭参加旁听时，却都被法警挡在外面，原因是旁听席都坐满了。原来610事先调来工作人员和法院实习生，把旁听席的20多个座位都占了。在庭审期间，公诉人以传播法轮功真相、持有法轮功真相资料为借口构陷毕秀书。毕秀书当庭讲述了自己的修炼体会。毕秀书退休前身体不好，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在场的人看到毕秀书年近70岁了，历经半年多的非法关押，却依然是一头黑发。毕秀书的辩护律师依据法律和事实为毕秀书做了无罪辩护，明确指出毕秀书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履行法律赋予的权利，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相反，那些参与构陷毕秀书的司法人员才是有罪的，应当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法官和公诉人都在照本宣科，律师辩护时所有人都在静静的听。庭审12点多才结束，没有当庭宣判。在法庭外面，未能进入旁听的亲属和民众一直等待至庭审结束，表达着对毕秀书的支持和对迫害的抗议。
检察院撤诉，武静清结束八个多月的关押。检察院因证据不足，两次把卷宗退回公安局，第三次起诉后又于2月3号撤诉。合肥法轮功学员武静清结束八个多月的非法关押，2017年2月9号回到家中。2016年5月19号下午，武静清、中学物理老师胡恩奎在庐阳区一个小区张贴法轮功真相材料时被警察跟踪绑架。庐阳区国保大队伙同辖区派出所抄了家，所谓的清单上只有一方签字。70多岁的老父亲承受不住，老人膝下原有两个女儿，诚实正派，端庄秀丽。武静清是小女儿，在2011年流离失所期间，大女儿不幸逝世，父母膝下仅剩小女儿。父亲不知女儿此番能否好好的出来，情绪无法控制，住进精神病院。武静清父亲家族无精神病史，本人无精神病史。武静清母亲强打精神聘请律师，独自奔走于看守所、公安局之间送衣服、送钱、要人。待其父亲出院，两位老人在看守所、公安分局、检察院、法院、住所、检察院之间奔走要人呼吁。国保丁国兵咆哮：“我要关他就关他，我要判他就判他，要是我家的我就掐死他。” 吴敬卿的律师在介入此案时，一接到匿名电话，叫他不要插手此案，问是哪里，电话挂了，回拨过去是分机。在看守所检察院提审时，吴敬卿问检察院批捕科的来人，法轮功没有犯法，中国的立法机关是人大，至今未出台一条关于法轮功的法律。按照中国刑法罪行法定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所以即使现行法律也没有说法轮功犯法，那我犯什么法了？因证据不足，检察院将案子两次退回公安，但庐阳分局拒不放人，第三次上报检察院，检察院做了非法起诉。两高司法解释更改后，在亲友共同营救下与律师的催促下，检察院2月3号撤诉，4号法院下刑事裁定书批准撤诉，吴敬卿已回到家中。
河北某县警察在真善人好标语下执勤。在河北某县与县交界的桥头旁，巡防警察在真善人好标语下执勤，在与其对称的路对面灯杆上是审判江泽民还法轮功清白的标语，警察也在这个标语下执过勤。在近在咫尺的桥面上还有起诉江泽民中共是邪教大型地面标语，而且已有20多天了，灯杆上的真相标语时间就更长了，直到现在还很光亮醒目。这是在过去警察撕扯涂抹真相标语的年代不可能出现的景象，很多警察也明白真相了。
乌鲁木齐市警察诱骗4岁孩子录口供。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检察院于2016年12月初将构陷法轮功学员邵生瑞、樊应霞夫妻与67岁的菊兰英起诉到法院。2017年2月底，头屯河区法院下发了延期审理通知书。在所谓刑事侦查阶段，乌鲁木齐市国保大队警察程学礼等诱骗邵生瑞、樊应霞4岁的女儿录口供，随后又威逼脑瘫的残疾儿子，在检察院的起诉书中将4岁孩子和脑瘫孩子的陈述都作为所谓的证言，并将他们作为该案的证人。2016年6月2号44岁的樊应霞在外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人恶告，被巡警绑架，17号被转到水墨沟看守所。樊应霞的丈夫邵生瑞47岁是乌鲁木齐市铁路局奎屯车务段职工，2016年6月2号在单位上班时被绑架，7月13号被头屯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邵生瑞、樊应霞聘请的北京律师的委托书是由他们16岁的儿子签字，法院以其儿子是脑瘫，是无行为能力者，该委托签字无效为由不予接受。律师质问法官，既然邵生瑞的儿子脑瘫是无行为能力者，那么为什么在起诉书中还让他录口供做证人？法官说当时有法定监护人在场。法官的回答与律师的质问完全不是一回事，所答非所问。除此之外，法官还让邵生瑞、樊应霞家人请的两位常任律师做他们家人的工作，把北京的律师辞掉，说有律师参与，该案审理起来太麻烦。
严正声明，本周32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7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传世20余年40种语言发行的著作，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近40种语言，加上中文共40种文字。若没有比较，也许读者对40种文字这个数字还没有深刻印象。上世纪80年代，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中，除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据悉，道德经有250多个西文版译本，涉及30多种语言。圣经、道德经已传世千年。转法轮从1994年12月开始以中文出版发行，至今20多年已被译成近40种语言。仅就这一点， 受中共媒体污蔑宣传影响，对法轮功有成见的人们可以沉静下来再想想。一次在景点，中国大陆游客围着一位华裔法轮大法学员，游客说了很多对大法不敬的话，还让学员帮他们扛箱子，说你们不是要做好人吗？嬉笑轻舞。我走了过去，游客中有一名小学生，我笑着对他们的父母说，这孩子真可爱，同时让那些人不要大声，出国要给孩子做榜样。接着我对孩子说，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历史，知道中国的大事。你知道《红楼梦》是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吗？孩子说知道。我接着说，《红楼梦》对世界来说也是一本奇书，很多国家都有红学会，它被翻译成了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这在全世界也算是翻译外国文字比较多的了。现在中国又出了一本书，被翻译成了接近40种文字，超越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巅峰，创造了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而且欧美90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增加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它给人类带来的光明和希望。它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世界，并赢得人类如此的敬仰，在人类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辉煌，这是我们华人最高的荣耀啊。你知道这本书的名字吗？他说不知道。其他游客也好奇地问，我告诉他们，这本书就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接着说，作为中国人，对本民族最高的荣耀任意的践踏，任意的藐视，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啊。中国人被共产党骗得太惨了。这时说不敬之语的那些人惭愧地低下了头。法轮大法是佛家的高德大法，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能快速提升人的道德，祛病健身有奇效。我开始详述法轮大法真相，大家都静静地听，最后都要求三退。
村书记说，我不怕俺村的人都学大法。山东青岛来稿，我们村有好几个大法弟子，我们都尽量按着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使得街坊邻居和村干部对大法都有一个好的认识。一次上级把车船使用税税收任务摊到每个村，村干部就按着他们了解到的村民各家拥有的摩托车、农用车、拖拉机、汽车等税额分配下去，并由村干部分别通知各户到村办公室缴费。结果有的村民就是不交，不但不交，还和村干部打仗，弄得村干部很难堪，也完不成任务。我到办公室缴费时，负责收费的村干部只收了我一辆摩托车的税费，当时我家里还有一辆拖拉机，他们不知道，也就没收我家拖拉机的税费。我告诉他，我家还有一辆拖拉机，一块儿交上吧。村干部很感动，说，我们都不知道你家有辆拖拉机，如果都能像你这样，我们就不为难了。我说，因为我是学大法的，得按规定办。这个村干部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村书记。后来村书记在全村村民大会上讲话时说，你看人家学大法的人怎么办事的，如果咱村的人都能像学大法的人那样，不但我这个书记好干了，就是老少爷们之间相处关系会多么好。一天村书记亲自告诉我一件事，我市的610几个人到我村对书记传达上边对法轮功学员的一些限制和诬陷等，村书记直接告诉他们，我看俺村这些学大法的人都是好人，你们不要来瞎忽悠。村书记是好几届市人大代表，在市里也小有名气。610人员就说，某书记，你敢在人代会上这么说吗？村书记说，我不能在人代会上说，但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不怕俺村的人都学大法，真那样，我这个干部还好当了呢。
人心与因果，老板说，我就信任练法轮功的。河北来稿，我是河北大法弟子，49岁，工人。一，老板说，我就信任练法轮功的。修炼大法后，在工厂里我主动承担脏活累活，有时自己贴钱给大伙买饭买菜，别人休息时我就打扫车间的卫生。后来我被调到后勤办公楼做保洁， 老板打麻将牌的麻将桌里，有时打扫卫生时发现他们把钱丢在桌子里或者地上了，少则100至200元，多则400至500元。我都如数的交还给他们。老板说，这钱给你了。我说，这钱不是我的，我不要。以后老板信任我，把他们房间的钥匙交给我。我除了应该干的，还帮他们洗衣叠被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最后老板说，我就信任练法轮功的。在中共打压迫害法轮功期间，警察去单位找我，我的老板保护我，并对警察说，我不管他是练什么的，我就知道他是我的好工人，你们谁都不许动他。他们就再也没来过。二，感动银行工作人员。2006年的一天，我拿着20000元的存折去农村信用社支钱，当我取出17000元后就回家了。走到半路上，我又看了看存折，原来营业员并没有办理取消手续，17000元钱还在存折上放着呢。我想，这不就是坑了营业员吗？我赶紧回去和营业员说，我虽然把钱支出来了，可是你并没有消去账目，这不就坑了你了吗？当时这位女工作人员无比感激，连说，太谢谢你了。所有在场工作人员也都投来赞许的目光。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你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是我们师父教我们这样做的。三，主动退回低保，感动社区人员。我修大法后身体无病一身轻，小区院长找到我们说，你们家庭很困难，办个低保吧。当时家里确实很困难，就写了个申请，不长时间就批下来了。通过学法，我觉得自己已经没病了，可以打工了，不用再吃国家低保了。我就主动把低保证和一家三口人的180元低保费送回社区去了。当时社区人员非常惊讶地看着我说，人家要低保还要不着呢，你还往回退。我说，我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已经没病了，不应该再吃低保了，请你们把这份低保给那些更困难的吧。四，丈夫儿子信大法，受师父保护。丈夫和孩子看到我的变化后，都很支持大法，支持我练功，有时还帮我出去挂大法真相横幅，散发真相资料。丈夫每天佩戴大法护身符，并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是计件工资，上班时他就念，活儿干得快，每月工资在全厂总拿第一，令工人们既羡慕又佩服。大概在2007年，因盖了房欠了债，丈夫去小煤矿干活。一次他一人在井底下扒拉煤，只见一个大煤块顺着他的头滚下来，他情急之下喊，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救我。这煤块像接到命令一样，蹭着他的脸滚落到一边去了，现在他的脸上还留有小煤渣。他说他很幸运，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儿子上小学时，晚上骑车放学回家，因他的眼睛近视没看清，被一辆小轿车挤到一辆大卡车底下，当时他就喊，大法师父快救我。他忽然觉得被一只大手把他从车底下拽了出来，就这样车子被压扁了，他却连皮儿都没破。儿子回家跟我说，妈，是大法的师父救了我的命。五，孝敬老人，世人信大法。我婆婆住院时，有位病人是位88岁的老人，当他儿女不在的时候，我就帮大爷倒尿壶打开水，老人很激动，并告诉他的儿女，他的儿女们一再表示感谢。我把真相期刊、真相光盘和破网软件送给他们，他的小女儿说，我们真的很有缘，你说的这些我第一次听到，因为我们住高层35层，从没看到这些，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今晚回娘家我会好好的看。第二天他告诉我说，他一夜没睡，这些他全都看完了，也都看明白了。上面说好多医院治不好的病，练法轮功都好了，这是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他说，我相信这么好的一群人被迫害，共产党真的完蛋了。我说，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他说，我相信你。然后他用真名爽快地退出了团队组织。最后老大爷本人和他的女儿、儿子、儿媳还有孙子孙媳儿一家，共计9口人都用真名退出了协党组织， 出院时老大爷满面红光的，并告诉我他家住在哪里，一再叮嘱我有时间去他家做客。
河北定兴县教育局长王文华遭恶报。河北来稿。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教育局局长王文华，男59岁，家住东城开发区明氏家苑小区，家属在县人大工作，已于2016年8月被保定警察用拉犯人的车带走，至今未归，等待判刑。自1999年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王文华就充当其先锋，曾在姚村乡任党委书记，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受到严重迫害，有的肋条骨被打折，有的被判7年重刑，在冀东监狱被迫害成白血病，回家时间不长就离世，留下妻儿老小。有的法轮功学员过年还要在乡里不让回家，给家庭造成很大损失。把法轮功学员关到大队是常有的事，有的在大街上罚跪，有的扫大街。后来王文华调到教育局当了教育局长，2015年下旬受上边政法委610指使，即所谓执行上边命令，严重骚扰单位肃江法轮功学员，用开除降职等威胁，还让写保证书等。2015年下旬还让好多学校里发给学生传单，上面有诽谤大法内容，并要求学生在诽谤大法传单上签字。有的学校还发给学生家长信，上面有诽谤大法内容，并要求学生家长在诽谤大法信上签字，毒害好多众生，还让南关学校在教室里挂诽谤大法条幅，张贴标语，四中老师让学生举手表决对法轮功的态度等。每参与一次迫害，都是在把自己的性命跟江泽民死亡岗绑牢，而每一次对法轮功学员的善行，都是在跟江泽民死亡岗掰开。最后再叮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有执行者几句话：佛法慈悲，但威严同在；生死阴阳界，善恶分两边。常言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往后人生怎么走，这个所谓铁饭碗怎么端，你们可要三思而善行啊。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对中共无神论说不。作者胆方晨。1976年是中共的大凶之年，这一年中共党政军三巨头毛周朱相继亡故。1976年7月28日一场 7.8 级的强烈地震把唐山夷为平地，24万人遇难，16万人重伤。本文所关注的是在16万名重伤者中经历过濒死状态的那些人，一位中国医学教授对他们进行濒死体验调查的结果。一、濒死调查大开眼界。1987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天津市安定医院精神病医学教授冯志颖突发奇想，决定对唐山地震有过濒死体验的人做一次特殊调查。他们随机找了100位地震幸存者，收回有效调查数据81例。这是中国濒死体验调查的第一次，却是世界同类调查人数最多的一次。事后，冯教授和同事们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归类，结果令人大开眼界。问卷中半数以上的人回忆说，在死亡的那一瞬间，不但不害怕，反而思维特别清晰，心情格外平静和宽慰，无任何恐慌感，甚至还有某种愉快的感觉，觉得思维异常迅速，浮想联翩，生活往事有如过电影，一幕一幕快速翻转，飞逝而过。这种现象被称为全景回忆。一位地震时只有23岁的刘姓姑娘，腰椎被砸伤，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她在描述自己的濒死体验时说，我思路特别清晰，思维明显加快。一些愉快的生活情节如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中飞过。童年时与小伙伴一起嬉笑打斗，谈恋爱时的欢乐， 受厂里表彰时的喜悦。更有趣的是，近半数人觉得自身脱离了自己躯体，真实地感觉到自己漂浮在半空中或天花板上，俯瞰到自己身体躺在下面，而且感到漂浮的自己是具有生命指征的，如脉搏、呼吸等，有时还可返回到自己躺着的身体里。一位被调查者这样描述，当时觉得自己身体分为两个，一个躺在床上，那只是个空壳，而另一个是自己的身形，它比空气还轻，晃晃悠悠地飘在空中，感到无比舒适。约三分之一的人有自身正在通过隧道的奇特感受，有时还伴有一些奇怪的嘈杂声，被牵拉或被挤压的感觉，这在濒死体验中被称为隧道体验。还有约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体验到遇见了人或灵魂的形象，多为过世的亲人，有如同他们一起进入非尘世继续生存，或者是在世的熟人或陌生人，貌似同他们团聚。王某陈述说，朦胧之中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只见眼前出现了一个穿长袍马褂的男人，他一瘸一拐地走到我面前，虽然离得很近，但相貌却怎么也看不清楚，面部模糊一片。他带我走进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我眼前一片漆黑，只觉得身体在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行至黑洞的尽头，我才发现眼前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地下宫殿。81例濒死体验调查数据可归纳为40种类型。回顾一生，意识与躯体分离，失重感，身体陌生感，身体异常感，同宇宙融为一体感，时间停止感等等，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都能体验到两种或两种以上感觉的并存。有47人在濒死体验前后性格有改变，绝大多数人对当时的濒死体验记忆犹新，时隔一二十年仍刻骨铭心。二，巧遇同事提供佐证。有一次，笔者巧遇早年的一位部队同事，唐山人，当时他已转业在一个保险公司上班。我俩聊天时谈到现在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他说这种事儿咱可不沾边，接着跟我讲了他之所以能洁身自好的原因。他说唐山地震那年他正在上初中，地震时被砸得昏死过去，昏死两天后又被抢救过来了。他清晰地记得濒死时见到的情景，他说当时感觉自己从身体里出来了，想从自家门口出去，但却看见已过世的父亲挡在门口，说什么也不让他出门，直到他被抢救过来，大脑恢复意识，身体恢复知觉。因为自己的这个特殊经历，使他确信人死后真有灵魂存在，而且也真有上天堂下地狱这回事。所以在灯红酒绿的红尘现实中，他时时提醒自己不敢随波逐流。三，正本清源，解体中共。人类作为宇宙中生命形态之一种，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就是这个样子，肉眼凡胎，七情六欲，迷在这个物质化的现实之中，看不到另外空间许许多多的各种生命。由于生命法则的制衡，神不能直接示现在人间，人也无法以血肉之躯升华到天国世界。但是人毕竟是神的子民，所以自古以来，神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人从内心理性上相信神的存在。中国又称神州，信神、理神、修神源远流长，神话人物灿若星河，神话故事无计其数，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伏羲画卦，天人合一，道尊得贵，太公封神，八仙过海，唐僧西游， 善恶有报，天堂地狱，转生轮回，积德损德，人命天定，谶语预言，搜神致意，阴阳风水，手相面相，八字配婚，黄道吉日。这些历史元素和文化元素一脉相承，奠定了中华神传文化的基本架构。1949年是中华神传文化断代的时间节点。这一年，中共开始当政，强行灌输无神论，文革十年浩劫，制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空前劫难，几乎把中国人信神、礼神、修神的文化传统毁坏殆尽。今天，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提起神来，仿佛那是很虚无缥缈的事情，不认为跟自己有什么关系。这不能不说是当今中国人最大的文化沦落与人生悲哀。我们真该感谢冯教授的濒死调查，这是中国人自己进行的一次独立调查，对今天的中国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次调查毋庸置疑地证实了灵魂的真实存在，数据统计结果不仅与国外同类调查不谋而合，而且验证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言灵魂不死、轮回转生真实不虚。说白了，这个调查直接证实了无神论是骗人的谎言，甚至更进一步可以推论出进化论同样是骗人的谎言，人根本就不是进化来的。大家知道，无神论、进化论是马克思理论的两大基石，基石之不存，那么由此派生出来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战天斗地等等，这些共产党的种种说教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这就从根本上证明了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欺骗性，否定了共产党组织的合法性，动摇了共产党的政权基础。看看当今中共统治下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每一个中国同胞既忧心忡忡，却又无可奈何。于是大家既希望于中共改良，既希望于出个清官，既希望于严刑峻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结果如何呢？结果是既希望越多，被失望越大。大家都在追问着同一个问题，中国社会这是怎么了？许多有识之士都看明白了，中国的问题是中共无神论对道德的戕害。共产邪党之邪说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础的东西就是无神论，共产党称之为彻底的唯物论。中共当政数十年，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祸害，从精神到物质，体现在方方面面，而最要命的根子上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中共的这个无神论。尤其是过去近18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不允许民众按照法轮功所教导的真善忍做人修心，导致社会道德急速下滑，危机四伏。现在中共正在开两会，几千名委员代表齐聚一堂，商讨强国富民之策，提案提了不少，但不过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被中共无神论彻底洗脑的当代中国人，任其智商再发达，绕来绕去也绕不出中共的鬼打墙。因为委员和代表们看不透中共灌输给中国人的毒药，无神论才是祸水源头。笔者的同事为什么能洁身自好？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个偶然的机缘让他相信了轮回转生、天堂地狱、因果报应。这种自觉自律出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虔诚。如何才能正本清源？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给出了答案。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样沉重的问题，复杂而又极难简而言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没有中华民族的道德重建，没有重新清晰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 以及没有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信仰和文化，中华民族不可能有辉煌的明天。中华民族的道德重建如何实现？靠谁来理清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如何重新找回我们民族天人合一的信仰和文化？只有解体中共，开启新的纪元，中华民族才会有辉煌的明天。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浅谈控制。人以为自己很自主很独立，其实人很弱小，很容易被控制。修炼人也有人的一面，也会被控制。有一天心很静的学法，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句话，一个常人的大脑被控制，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使我的整个身体突然强烈的震撼起来，明显感到师父的点化，我应该在这方面清醒智慧提高上来了。以后我一直在思考，修炼人被谁控制，被控制着干了什么呢？如何摆脱被控制呢？第一部分，人可能被谁控制？一，动物附体控制。当我们追求天目、治病、名利的时候，动物附体可能就趁虚而入了。附体可以轻而易举地指挥、操纵人，而人根本不清楚自己被牢牢控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他天目根本就没开，是那个动物控制了他的大脑，那个动物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往他的大脑上反应，他就以为自己天目开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到，动物一看，你不要发财吗？好，我让你发财。一个常人的大脑被控制，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师父在转法轮中谈到假气功书的实质，师父说，很多是由附体指挥控制人的名利心写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有不少人因为自己心不正招来一些附体，自己主意识不能控制自己，还以为这就是功了，身体被附体控制着，颠三倒四，连喊带叫的。二，外来灵体控制。当我们喜欢、高兴于宇宙语等功能本事的时候，欢喜心会招来外来灵体的控制，人心越强烈，被控制的越牢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就是你的思想被外来的一种灵体给控制住了，你还觉得挺好，你喜欢要，你高兴，你越高兴，他控制你就越牢固。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在另外空间他行动自如，控制常人非常自如。三，复元神控制。当修炼人的主元神放松对思想的管理，或者是处在不清醒、迷迷糊糊的不精进、无意识状态时，思考问题、做出决策、行为举止就容易被复元神控制。在转法轮中师父讲，因为人的主意识放松之后，没有控制大脑的时候，稀里糊涂像睡着了，或者在睡梦中，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就容易被复意识，也就是复元神主宰。另外，除了大法修炼外，
其他修炼大都是修炼复原神。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那人复原神在的时候是受复原神所控制着的。四、观念控制。人类有整体的传统旧观念，比如眼见为实、抽烟提神、气功迷信等。每个人也有自己的个体观念，比如实惠、情痴等。追求实惠者可以为了利益无恶不作，就是被利益至上的观念所操纵。这个观念不发生革命性的转变，这个观念就一直会左右操纵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类固有的旧观念形成一套工作思维方法后，很难接受新的认识，真理出现了也不敢去接受它，本能地产生一种排斥。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所以有些人产生了一种固执的观念，他认为通过眼睛看到的东西才是实实在在的，他看不见的就不相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有的人还从单位叨到国家大事，没有他叨不到的，不符合他个人观念的还气得不行，你说这是练功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到，有的人干脆怎么讲他也不相信，还是常人中的实惠，他抱着固有的观念不放，而造成他不能够相信。五、邪魔控制。当修炼人觉得自己不错，不是一般人，比谁都强时，可能就会被随心而化的念头所控制，越来越膨胀，认为自己已经是佛了，不用再修再练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也有的人是从耳朵听到的，那个魔干扰他，说你比李洪志还高，你比李洪志高多少多少，他也相信了。第二部分，为什么被控制？修炼人为什么会出现被控制的现象呢？首先，常人都在被控制，只是人不清楚、不明白。比如有人很喜欢购物，家里的东西已经足够了，可是见啥买啥，就是被购物欲控制了。有的人脾气暴躁，常常大发雷霆，就是主意识不能管理情绪，暴躁情绪就一直控制着人。有的人失恋后轻生而死，就是被情魔或是被另外空间要账鬼摆布。有的人找附体气功师看病，就招来附体控制。在另外空间，任何东西都是生命，附体、外来信息以及人的欲望、情感都是生命，在另外空间，负面的东西就会像山一样的压在人的身上。所以现代人很累、很苦的原因之一，也是负重太大，控制人的东西太多。修炼的人也有人的一面，人的一面就是弱的一面。当主意识、修炼意识放松的时候，就会发生被控制的事情。比如修炼人的向内找没有修好，就会一直被向外找的观念所控制。修炼人的慈悲心没修出来，就可能一直被抱怨所控制。这些是被观念控制。因为大多数人生生世世都是活在指责抱怨中的，所以这个向外找抱怨的心一般都会有，而且很强。虽然修炼了，但是这个观念不转变，这个观念就会一直控制修炼人。最严重的是，当主意识长期不清醒的时候，或者强烈的有求之心泛起时，可能会发生被其他灵体控制的状态。长期处于这种状态是很危险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我们有好多人以为这就是功，这哪是练功，这只是最低最低的那种去病健身的状态，可是它却很危险。你自己习惯于这样的话，你的主意识总不能控制你自己，那么你的身体可能就会被负意识或者外来信息 附体之类的所控制，就可能做出一些危险的举动来，而且对修炼界的破坏力极大。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就这一类的相当的多，这些人的附体都是他自己求来的。人的大脑就像一块阵地，主意识不占领它，那么附体、外来信息、复原神等就会占领，阵地是不会空着的，谁都想支配、操控、制约人的大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达到自己的目的。修炼人的所思所想就是所欲所求，心一不正就危险，就会招来邪魔。第三部分，怎样摆脱被控制？首先要明确，修炼人能受观念或是外来灵体的控制吗？不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你能被他控制吗？而且他来的层次非常的低，所以我们作为真正修炼的人，不要招惹这些麻烦。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人是最珍贵的，是万物之灵，你怎么能够被这些东西控制着？其次，坚持主意识学法，就在摆脱被控制。法能指导我们实正邪，明真伪，知对错，才能走正路。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学法本身就是在正一切不正的，就在破除一切外来信息、附体、观念、邪魔的干扰控制。第三，不断的排除、清理干扰，就能摆脱被控制。要时时洞察自己的思想，分清是否在主意识的支配下。主意识也就是真正的自己，控制自己的思想行为，要用修炼中的正念主导自己。例如怨恨心上来时，要不停地排除怨恨观念，告诉自己要慈悲，不要怨恨。色欲心上来时，要不断地排斥色魔的干扰，提醒自己我没有色欲，色欲不是我。不要随着观念走，随着什么观念走就被什么观念控制，持之以恒地排除干扰，就能摆脱干扰的控制。第四，去掉有求之心。附体哪里来的？邪魔怎么能控制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就这一类的相当的多，这些人的附体都是他自己求来的。任何有求都是不正，都会招来不好的东西。那么当我们无求时，就是心正，也就符合了法，就能得到法的护佑，师父的呵护。最后，提高层次就能解脱被控制，不断地向内找，不断地修自己，不断地放下执着，不断地突破层次，就在从常人走向修炼人，走向高级生命。常人观念少了，观念也就控制不了人了，层次高了，低龄邪魔也就够不着了。不只是突破了老病死的控制，也是超脱了常人的层次，超脱了低层邪魔可以干扰的范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保持中立的参考回答》，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在讲真相、劝人退出党团少先队的过程中，有的人说，我不喜欢共产党，我也不支持你法轮功，我保持中立。针对这种情况，在明慧网上我找到有位同修的回答是，你既然保持中立的话，就应该退出来。你是他的一员一份子，你怎么保持中立呢？而且这不仅仅是一种态度的表达，
更是自己前途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善恶有报，中共所做的坏事遭报应的时候，作为他的一员，能不跟着受牵连吗？我们是真的希望你平安呀。我觉得同修的回答非常好，针对保持中立这个人世间的理，有很多人还是认识不清的，好像保持中立可以适用一切，对于普世价值的善恶也堂而皇之的回避，为自我内心的冷漠找借口。其实对于未知对错的事物，我们当然可以保持中立，对于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处理认识问题的方式，我们也可以保持中立，对于其他人或某个群体之间的恩恩怨怨，我们还可以保持中立，置身事外。然而对于人世间的普世价值是没有保持中立之说的，就好像是非男即女非人即兽一样，那是没有第三选择的。中共邪党在迫害法轮功，在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在杀人，那是反人类罪。什么叫反人类罪啊？我觉得那就是说，只要你是人，你就有责任去制止这种暴行。在很多国家，对于见死不救，已经有法律规定，那是在犯罪，包括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等，最严厉的可判刑8年监禁。在劝中国人三退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帮他们退出邪党的组织，我们还要破除世人对保持中立的不正确理解，从而对法轮功、对真善忍升起正念来，也许这样才能让他们真正的得救。分享我的补充回答如下：中共邪党迫害按照真善忍普世价值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活摘他们的器官，那是反人类罪，善恶之间是没有中立的。我们是人，是有道德良知的人，在人和非人之间，你怎么能中立呢？对邪恶的沉默就是对他的纵容，你的退出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解体中共邪党而应该做的。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